纽约小义乌停止进口中国货，中共藏数据，事由点解亦成秘密。中共内商藏唔住，四月服务业活动恶化，三个月中共债务暴增20,000亿美元，中国衰退在预警，六大行业绩年年跌，坏账藏唔住，银行跪求将利息还咗佢啦。国际油价暴走，沙地增产背后有大戏。川普联手沙地，俄罗斯做咩咁惊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氏，欢迎收睇财经热点。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7号，下面是新闻的报道。在节目开始之前，先来谈一个健康小话题。现在是花粉季，不少朋友都被过敏搞到有点烦。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 Stephen Wang 分享说，
我和太太都没有三高，但是我们服用健康520的三高代谢宝是用来保健的。自从2024年6月开始，一个月后我们发现花粉症完全消失了。
这款三高代谢宝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说不定也都可以改善你的花粉症的。想知道多些，你可以去 health520.com 看看。今日我哋嚟追剧，美中关税战开打之后，中共富商嘅剧情，从川普祭出嘅对等关税，或者话美国四月二号解放日开始已经有一个几月啦，美中四月嘅经济情况嘅数据，今日开始就会陆续公布啦。美国呢一边嘅唯一唔确定性就系物价通胀，美国进口商好似过年囤货咁样，趁住145%关税大除落下之前系敢入货，但系库存总系有用完嘅一日，所以究竟关税带嚟嘅价格波动究竟会有几大呢？大家都喺度观察。今日早上睇到大纪元时报嘅报道话，纽约布鲁克林批发中心，又叫纽约小义乌批发市场，已经停止入货了。目前架上的货品全是储备，亦就是说这些商品大多数是在关税实施前从中国出货的。因为从事中低档双包等礼品批发的不透露姓名的批发商，他说现在从中国进口的货运全部停止，因为高关税下难以承担成本，因此新货无法补充。这位女老细的货有一部分来自义乌，她说，我看这些工厂基本上都要倒闭，如果撑到半年一年，所有都会倒闭，工人都跑走了，你怎么做呢？这位老板说，曼哈顿那些中国产的普通礼品店的物品以后可能都断货了。以批发 T 恤帽为主的礼品店刘老板说，连旧的关税都算上，现在他要承担中国产品的近180%的关税，要入100,000元的货，你要付180,000的关税。华人超市情况就非常不同了，例如华人九九店的商品并不来源于这些批发商，专门为九九店送货的吴先生说，他的老细专门高应九九店，库存持续一年半载亦冇咩问题，特别淡定。但是曼哈顿华埠新中华超市就唔同啦。一名理货员话，全部都涨价啦，以后只能够从台湾采购。佢话自己已经嚟到美国，喺呢度仲有生计可做，但系嗰啲国内个工厂都全部关闭晒。大家从他们的对话中看到了什么呢？在美国大家都缺货加价，但是在中国大陆工厂倒闭和失业。的确，中国报复川普关税，令到不少企业停产关门，民间百姓被裁员和失业情况恶化有多少？大学毕业生都去了哪里呢？政府地方财政危机恶化了有多少呢？银行坏账暴增了吗？这么多个问题，有没有数据能够解答一下呢？不幸的是，中共已经将这些数据藏了起来。华尔街日报昨天的报道说，总的来说，中国已经停止发布几百项曾经被研究人员和投资者使用的数据。 近年嚟，土地出让数据、外国投资数据和失业率数据不再公开，甚至连火化的数据、一项商业信心指数也已经停发。最离谱的是，连豉油产量报告都没有了。为什么豉油产量报告没有呢？豉油作为中国家庭日常消费品，其产量和消费数据可能反映消费趋势和经济活力。近年来，中国经济面临房地产危机、消费信心低迷和通缩压力，豉油消费量下降可能暴露经济疲软，停止发布数据可以避免外界对经济现况的进一步质疑。而且豉油产量和食盐指标一样，不单止可以反映消费和经济的问题，还能够反映出人口趋势的问题。中国官方总坚持说，中国有14亿人口，但是如果豉油盐消费量跌得厉害，说不定真的只有10亿人，剩下的全都是数据水分。所以中国取消数据的做法，真的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将屋企的钱存起来，咪就是怕被人知道你没有钱了。不过中国藏数据呃的是自己和中国人，因为没有数据就是最差的数据。为什么这样讲呢？对于投资界和商界来讲，数据讲话，有数据才有故事，没有数据只有故事。做投资决定就是靠数据，没有数据没有办法做商业的投资决定。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投资，甚至是投机，亦要看数据。所以资本不单止不敢投资中国，还是得往外跑。对于资金来讲，中国不是孤岛，已经是盲区了。金融机构的分析师，他们应该庆幸有美国真是好，唯有他们还可以拿着美国的数据左右敲打美国政府。负责中国市场的分析师岗位大概率早已经和这些数据一样消失了。数据消失，分析师消失，投资亦必然就会随之消失了。今日主持人是攞个铲在网上到处刨，刨来刨去总会有收获的，至少看到了四组数据，当然都是可信度很低的中共官方数据，但是我们可以从中拿出哪些中共内商在关税下大幅恶化的线索。四月份财新中国通用服务业经营活动指数，服务业悬浮粒子录得 50.7， 较前个月下跌 1.2 个百分点。5月6号公布的4月财新中国通用服务业经营活动指数录得 50.7， 低于3月 1.2 个百分点，在扩张区间降至7个月来最低。官方数据说，分析数据显示4月中欧大陆服务业步伐放缓，就业持续低迷，销售价格持续下降，关税战下市场乐观情绪明显降温。有意思的是，中共取消了这么多的数据，还允许财新收集和发布这些数据。这样做有两种解读，一种是中共可能为了拖财新落水来配合作证其官方数据的有效性，但是另一种解读就是双方的数据都不是那么有效，就是被中共背书，反而拖累了自己的可信度。第二个是地方债务的问题有没有恶化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资料，今年前三个月全球债务增加约 7.5 万亿美元，而其中中共政府的债务就飙升了超过2万亿美元的升幅。中共政府债务与 GDP 之比达到了 93%， 预计年底前将达到 100%。国际金融协会数据可能很多人相信，但是这个可能是中共官方报上去的数据，这些连中共中央自己都摸不清楚规模究竟有几大的地方隐性债务，应该还在这个 100% 的比例之外了。虽然数据不一定靠谱，但是讲出了债务迅速增长的这个趋势，这个是观察关税战下中共财政恶化的一个指标。因为关税战导致中国出口大幅下滑，减少了珠三角、长三角这些出口导向型地区的地方财政收入，尤其是广东、江苏等地， 为应对关税战冲击，中央和地方政府加大刺激力度，推高债务规模。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就是隐性债务，亦会进一步膨胀，比地方债危机恶化。政府发咁多个债，有边个负责呢？肯定是中共的银行。我哋睇下银行做出边啲动作嚟掩饰已经揞唔住嘅问题啦。根据第一季嘅数据，中共六大国有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共实现营收约9102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大约1.5%。净利润合计降幅大约2%，其中四家银行营收下降，工商银行第一季度营收同比下滑咗3.2%，建设银行营收幅度更为明显。应该话，从2023年六大银行整体营收比2022年大幅下降咗4.53%之后，这个业绩下滑嘅趋势一直延续到而家。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分析说，中国国有银行业绩普遍恶化，反映了中国经济深陷衰退的严峻形势。业绩下滑的同时，4月29号，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五大国有银行明确撤销监事会。对此，网友说，董事会都可以不要，有中共党委就可以了。可以说掩饰风险的动作加剧了，还不单止是这一点掩饰的手法。财新5月6号的特稿指出，我们现在都是求客户，求求你将贷款利息还了。这句哀求是一位国有大行东部省份支行行长对财新网说，每到贷款的结息日，就有逐家逐户的催问，能够还利息吗？对于还利息困难的小企业客户，他说甚至要帮客户想办法还上利息，只要能够还上利息，就不会成为不良贷款，一切都好讲了。所以看了这段对话，大家明白为什么中国大陆银行的坏账率从账面上看不到暴雷，其实雷早就已经默默地爆了。这个还不是最严重的。报道说，2024年上半年个人贷款风险加速上升更加严重，个人贷款包括住房按揭、消费贷、个人经营和信用卡贷款，这些不良率全部都上升了。不良贷款就是坏账，就是借款人借了钱还不上钱了。文章说，进入2025年，这个趋势依然持续，美中关税开打又为个人贷款增加变数。一位大行普惠部人士说，今年个贷不良贷款明显上升，关税战影响增加，其中个人经营贷是最惨不忍睹的。当然中共不公布数据，只对你讲不良率在 1.5% 左右，个人新款烂账大约1.24万亿元。但是头先的情况我们也看到，有些贷款的情况已经很恶劣了，只是银行不暴露这些烂账了。虽然看不到不良贷款的真实规模变化有几大，但是还是有线索的，因为对于银行来讲，它处理风险资产或者不良贷款的措施包括催收、起诉追债、转让或核销。我们可以从转让的规模激增暗中探听一下个人债务危机爆发的情况。报道引述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4月15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第一季的不良贷款登记公告挂牌量已经接近2024年整体的规模了，达到742.7亿元，同比飙升了190.5%，就是2024年第一季度的近两倍。不过这么多不良贷款，市场根本顶不顺了，所以实际成交是483亿元，按年增长138.8%。其中个人贷款不良贷款转让成交了370.4亿元，占整体成交的76.7%，较去年同期飙升760%， 其中七成都是个人消费贷款的坏账。即使中共通过各种手段令到数据消失，试图掩饰金融系统和经济的真实风险，但是相信头先这些变化的趋势亦足以说明了中国大陆个人债务危机已经显著恶化。现在加上中共在美中关税谈判上不妥协，限制了中国的出口，只会继续加剧国内就业和百姓家庭收入的压力，从而继续推高个人债务违约的风险。总结一下，数据越少，问题就越来越明显，中国人往往是受害者。不过好消息的是，昨天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米尔肯会议上掟了出来一个彩蛋，他说未来几个礼拜内，中美贸易谈判可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不过川普总统则表示，他不会为了给中共回到谈判桌而降低关税，而且这个星期他没有时间和中共党魁习近平谈。为什么呢？他可能忙着打包，因为川普总统下个礼拜将出访沙地，石油价格是个大问题，拉投资也是个大问题，川普能不能够讲服沙地王储增加对美国的投资？沙地说他将投资6000亿美元，川普说给我们凑够整数达到10000亿，所以下个礼拜的剧情值得期待。所以下个礼拜无论是美中关税谈判还是沙地会谈，这些剧情都很精彩。讲到石油，刚刚过去的礼拜尾真是个大事，因为礼拜六的时候，石油输出国组织联盟欧佩克家开会宣布，他们要加快石油增产的步伐。欧佩克家在礼拜六再次同意在六月增产41.1万桶，增幅接近100万桶。这样增产下去，分析师预期到了11月初自愿削减了220万桶就会全部消失。有人觉得很意外，感觉好像减肥的肉又都涨回来了。国际油价已经暴跌至4年低点，布伦特原油跌破60美元。这一波大跌是由川普总统宣布美国独立日开始的，就是4月初宣布对等关税开始。布伦特油价从3月30号的大约75美元一桶下跌到了目前接近60元的水平，还继续增产。从供需的角度来看，这个不是比油价进一步暴跌吗？的确，欧佩克要增产的消息传出来之后，5月5号布伦特原油期货一度下跌至每桶 58.5 美元的4年低点。听到油价下跌，大家都开心，开车加油的油费便宜了，但是沙地会这么高涨，就为了美国人更容易填满汽车的油箱吗？这里面有气啊，还是大气添。刚才我们说美国这边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通胀，商品通胀有可能将整体通胀拉起来，这个显然对于川普的整体经济策略不利，亦不利美联储降息。但是油价的大幅下滑可能极大地缓解整体通胀。有人就想了，这个是沙地配合川普的国策吗？沙地一直想要美国的武器，所以这次川普访问沙地就传闻说会给尼亚德提供一篮子武器和核协议，所以沙地有配合川普的意愿。根据彭博的媒体报道，过去5年欧佩克家通过牺牲产量来稳油价，沙地总是减产的大头大哥，但是下面这些小弟却趁着沙地减产偷偷提高产量，低价抢占市场，搞得沙地跌了个地盘。现在沙地累了，不想再做出力不讨好的大头大哥了，更倾向于增产以重夺市场的主导权，就算短期油价下跌亦在所不惜。有人想沙地是预算平衡，如果不是财政就赤字了。还是赤字呢？市场都被人逼到没位企了，而且人家家底厚，不怕打价格战。沙地拥有4500亿美元外汇储备，相当于沙地 GDP 的40%以上，这个足可以支撑沙地几年财政赤字了， 所有的石油出口国里面，沙地的石油成本几乎是最低的。所以油价即使暴跌，边个喊沙地都不会喊，边个会喊呢？俄罗斯喊到喉咙都沙晒。火星宏观账号5月6号发文话，川普联手中东造局，欧佩克供应激增，油价大跌，俄罗斯预算崩溃。文章话，俄罗斯的财政预算最初是按照今年俄罗斯石油每桶销售价格70美元的预算来计算的。实际上，根据阿格斯的数据，乌拉尔原油的成本在3月底降至58美元，在4月份降至54美元，5月初已经降至50美元以下。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俄罗斯在战场上勒紧斧头，急需银两支撑战争的时候，被俄罗斯的油价砸到头晕了。4月份俄罗斯财政部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下降了近 20%。5月初俄罗斯财政部警告说，到今年年底，他们的预算收入中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将比计划低 2.6 万亿卢布，这个导致预算收入将急剧下降，从 40.3 万亿卢布下降到 38.5 万亿卢布，支出将略有增加，从 41.5 万亿卢布增加到 42.3 万亿卢布，赤字将增加两倍几，从 1.2 万亿卢布增加到 3.8 万亿卢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